第92集，两个人在黑暗里抱在了一起，互相抚摸着，抱了一会儿之后，李光头插进去了。林红发出了一声喊叫，这是真实的疼痛喊叫。李光头听了，兴奋得浑身哆嗦。他和林红干了那么多次了，这样的喊叫还是第一次听到。林红接下去呻吟了，是疼痛的呻吟，也是快感的呻吟，他身上的汗都出来了。快感在疼痛里逐渐地往上爬，他的身体从未有过这样的刺激，他强烈地感受着疼痛在推动着身体的快感，就像火箭推动航天飞机一样。然后海啸般的高潮来临了，汹涌而来的快感让他浑身抽搐，他声嘶力竭地喊叫起了：“好痛啊！”这一刻，李光头觉得自己回到20年前了。久经肉体沙场的李光头也是从未有过这样强烈的刺激。两具身体的激动互相推波助澜，林红夹紧李光头的时候，李光头抱紧林红，林红身体开始抖动时，李光头的身体也抖动了。当林红高潮来临浑身抽搐时，李光头觉得自己抱着的仿佛是地震时的大地，这时李光头的高潮无比辉煌地呼啸起来了。然后两个人瘫痪似的躺在了床上，两颗心脏狂奔似的激烈地跳动着。林红气息奄奄，李光头呼哧呼哧，两个人都享受到了疯狂的高潮，抵达了前所未有的顶峰。现在仿佛是从珠穆朗玛峰上面缓缓地坠落下来，四周白雪皑皑，两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身体轻得像是白纸，随风飘落，正在回归大地。这个夜晚，林红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高潮以后，他的身体仿佛散乱了。他闭上眼睛，疲惫不堪地躺在床上，恍若任人宰割的羔羊。让李光头生机勃勃地干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林红在李光头那里再次体验到了什么叫做死里逃生。第三次时，林红不答应了，他有气无力地说：“先前约法三章过，说好了最多两次。”李光头理直气壮，他说：“今天把自己当成处男了。”处男第一次尝到女人的滋味，还不是小狗掉进了粪坑，吃个没完没了吗？两次怎么能受得住？林红只好麻木不仁地让李光头干了第三次，结果李光头还要来第四次，林红差点要哭了，他觉得自己快要累死了。李光头说这是最后一次和林红做爱了，这次完了以后就不再做爱了，就把他还给宋刚了。刘富凌晨2点多钟给李光头打电话的时候，李光头正在和林红干第四次，林红正在咬牙忍受着疼痛，忍受着这个牲口一样的男人。这时手机响了，李光头一边干一边拿起来一看，是刘富的手机号码，他骂了一声没有接。过了一会儿，手机第二次响了，李光头又骂了一声，还是没有接。后来手机响个不停，李光头火冒三丈，他打开了手机就吼叫了：“老子正在兴头上！”李光头吼叫了一声以后，听到了刘富在电话里的一句话，立刻像是一枚炮弹炸开了似的喊叫了：“啊！”他惊慌失措地从林红身上跳了下来，跳下了床， 然后赤裸裸的像个傻子一样站在那里，举着手机，半张着嘴，听着刘父说一句，身体就会抖一下。刘父说完了，挂断手机了。李光头仍然耳朵贴着手机，像是失去了知觉那样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手机啪的一声掉到了地上，发出的响声把他吓了一跳。他回过神来以后，痛哭流涕地诅咒自己：
我他妈的不得好死，我不被车撞死也要被火烧死，不被火烧死也要被水淹死，不被水淹死也要被车撞死，我这个王八蛋的我。
林红已经累得奄奄一息了，他迷迷糊糊地感到李光头压在他身上接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像弹簧一样把李光头从他身体上弹了出去，接着就没声响了。然后李光头挥舞着拳头，在屋子里一边狠毒地骂着自己，一边捶着自己的脑袋。林红睁开了眼睛，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紧张地坐了起来，看到李光头的手机掉在了地上，李光头呜呜地哭着，像一个孩子那样双手擦着眼泪哭，哭得悲痛欲绝。林红隐约地感到了什么，他不安地问李光头：
出什么事了？
李光头眼泪汪汪地对林红说：
宋康死了，这个王八蛋卧轨自杀了。
林红半张着嘴，惊恐地看着李光头，仿佛李光头刚刚强奸了他。他跳下了床，迅速地穿上了衣服。穿好衣服以后，他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办了。他满脸的不知所措，像是刚刚有医生告诉他，他得了绝症似的。过了一会儿，他泪如雨下了，他咬破了自己的嘴唇，仍然无法阻止自己的眼泪。他看到李光头还是赤条条地站在那里，突然对他的身体充满了厌恶。他仇恨满腔地对李光头说：
你为什么不死？你这个婊子。
李光头终于找到了可以发泄的敌人，他咆哮如雷了：
宋刚的尸体在你家门口放了三个多小时了，等着你去开门，你这个臭婊子还在外面偷男人。我是臭婊子。
林红咬牙切齿地说：
你是什么东西？你是混蛋王八蛋。是，我是混蛋王八蛋。
李光头也咬牙切齿了：
你他妈的就是荡妇淫妇。我是荡妇淫妇。
林红恨之入骨地说：
你是禽兽不如。我是禽兽不如。
李光头眼睛通红地说：
你他妈的是什么呀？你他妈的害死了自己的丈夫。我是害死了自己的丈夫，你害死了自己的兄弟。
林红也是尖利的喊叫。李光头听了这话以后，再次呜呜地哭了。他突然变得可怜巴巴了，他伸出手走向林红，哀声地说：
是我们两个人害死了宋康，我们都不得好死。
林红打开了李光头伸来的手，厌恶地喊叫：
滚开。
林红转身走出了李光头的卧室，走下李光头的楼梯，走到李光头的客厅时，发现赤条条的李光头跟在了他后面。他打开屋门走出去时，赤条条的李光头也跟着出来了。林红站住脚说：
别跟着我。 谁他妈跟你了？
赤条条的李光头喊叫着，快步走到林红的前面。
老子要去见宋刚，你站住！
林红也喊叫了。
你没脸去见宋刚。老子我是没脸去见宋刚。
李光头听了这话，伤心地站住了脚，然后回头指着林红骂道：
你这个婊子也没脸见宋刚。
我也没脸见他。
林红神情黯然地点点头，仿佛同意了李光头的话。
可他是我这个婊子的丈夫，他是我兄弟呀。
李光头哭了，他哭着捶胸顿足地走上了大街。捶胸顿足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赤条条的一丝不挂，他不知所措地站住了。林红从后面走上来时，他竟然害羞似的双手遮住了下身。林红同情他了，轻声说：
你回去吧。
李光头像是一个听话的孩子那样点点头。林红从他的身旁走过时，听到他呜咽地说着：
我会有报应的，你也会有报应的。
林红点点头，抬头擦着眼泪说：
我肯定会有报应。
这个夜晚，秋风阵阵，月光冷清，一个沿着铁路捡煤块的人发现了死去的宋刚，他告诉了住在铁路旁的两户人家。宋刚身上没有一点血迹，列车轮子是从他的腰上碾过去，衣服都没有碾破，可是他的身体断成两截了。深夜十一点的时候，宋刚被两个住在铁路旁边的人用板车拉回了自己的家门口。这两个人是宋刚做搬运工时的工友，他们吃惊地认出了戴着口罩的宋刚，看到了石头上的衣服和衣服上的眼镜。他们商量了一下后，找来了一辆板车，将宋刚抬到了板车上，将宋刚的眼镜放进了宋刚的衣服口袋里，又将宋刚的衣服盖在了宋刚的身上。宋刚的身体很长，他躺进板车后，脑袋都挂到外面了，两只脚仍然拖在地上。于是一个工友在前面拉着板车，另一个工友在后面抬着宋刚的双腿，走上了我们刘镇寂静的街道。满街的落叶在车轮里沙沙地响着，偶尔有几个行人在路边站住脚，好奇地看着他们。宋刚生前的两个工友谁也不说话，他们一前一后弯着腰，把宋刚送回到自己的家门口。两个工友放下板车后，将宋刚的身体拉下来一些，让宋刚的脑袋不再挂在板车外面，让宋刚的双腿弯曲下来，两只脚支撑住地面。然后两个工友轻轻地敲了一会儿门，又轻声地喊叫了一阵。他们无声地等待了半个多小时，直到屋里没有林红。一个人坐在了板车上的把手上守护宋刚，另一个人沿着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走去。这个人要去找李光头公司的人。他知道宋刚是李光头的兄弟，也听说过林红和李光头的绯闻。死去的宋刚已经回家了，可是进不了自己的家门。他仰脸躺在门外的板车上。 坐在板车把手上的工友茫然地看着秋风吹起的树叶不断地飘落在宋刚的身上。有些树叶来自上面的树木，有些树叶来自地面，被风刮起来后掉进了板车。守护宋刚的工友一直等到凌晨两点，才看见了另一个工友带着刘富回来。刘富站在板车前看了看宋刚，摇了摇头后走到一旁给李光头打电话了。刘富打完电话后走回到了板车前，三个人无声地站在宋刚的家门口。差不多凌晨三点左右，他们看到了林红从远处走来。林红出现在我们刘镇空空荡荡的大街上，他走过一盏路灯时浑身闪亮，随即走进黑暗里，接着又浑身闪亮地走在另一盏路灯下，随即又走进了黑暗里。他低着头，双手抱住自己的肩膀，悠悠地走来，像是从生里走出来，走到了死，又从死里走出来，走到了生。林红走到了这三个人的跟前，他闪躲着他们的眼睛，他侧着身体从板车旁走过去。他在开门的时候回头望了一眼板车里满身树叶的宋刚。屋门打开了，里面黑洞洞的。林红回头望了一眼宋刚后，忍不住地在板车前俯下身去，捡去了宋刚脸上的树叶。他看到的不是宋刚的脸，是宋刚的口罩。他一下子跪在地上失声痛哭，他浑身哆嗦地摘下宋刚脸上的口罩，借着月光他看到了宋刚宁静的脸。他痛哭着，双手颤抖着抚摸着宋刚的脸。这张脸曾经有过那么多的幸福微笑，这张脸不久前在列车上还充满了憧憬，现在生命离去了，这张脸已经和深夜一样冰凉了。林红经历了一个无声的凌晨，宋刚被两个生前的工友抬到床上时，林红意识到他的身体断了。两个工友抬着宋刚的手脚走向床边时，宋刚的身体仿佛被折叠起来了，屁股擦着水泥地过去了，他身上的树叶在掉落下来。宋刚躺到床上以后，他的身体就从折叠变成了整齐的铺开，有几片树叶掉落在了床上。刘富和宋刚生前的两个工友走后，黎明前的刘镇寂静无声。林红坐在床上，双手抱着膝盖，泪水长流地看着安静的宋刚和安静的树叶。他的脑海里时而模糊一片，时而清晰如新，模糊的时候就像是黑夜一样黑暗寂寞，清晰的时候，宋刚在说话，在微笑，在走路，在充满爱意地抚摸着他。这是两个人甜蜜的秘密，没有人可以渗透进来。现在呢，20年的共同岁月戛然而止了，以后的岁月没有共同了。林红觉得浑身发冷，觉得孤零零空洞的寒冷。他一遍遍地告诉自己，是自己害死了宋刚。为此，他痛恨自己，他想尖声喊叫，可是他没有喊叫。 他无声地揪下了自己的一把头发，捏在手里使劲拉扯。他的头发划破了他的手指，让他的两手鲜血淋淋。他可怜巴巴地看着已经永远宁静的宋刚，嘴里一声声地说：“
你为什么要走？”
然后他心里涌上了很多委屈，他想到宋刚走后自己孤立无援，在烟鬼刘厂长那里遭受到的种种委屈，不由得哭诉了起来：“
我还有很多委屈没有告诉你，你就走了。”